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别人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我听的可能不是他具体的内容，而是他在陈述自己的历史这件事本身。
其实现在史学界是非常强调这种微观史学的，就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史学啊，关于家族史的这种史学。
欢迎来到本期的各站停车。那在进入今天的正片之前呢，有一件事情呢，想跟各位听友分享一下，就是在2月24日，我们即将迎来各站停车上线一周年的日子。那我们准备做一期特别节目，来谈一谈这一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反馈一些听友对我们的疑问、建议或者想法。所以呢，我们制作了一份简短的问卷调查，大家可以在小宇宙公告栏或节目详情页面看到这个问卷链接，或者呢，在我们公众号里回复一周年这三个字即可获取链接。如果你不想拘泥于我们设置的问卷，也欢迎你把对各站停车的想法发到我们的邮箱 localfn2021@163.com， 这个邮箱地址也可以在公众号里回复邮箱两个字来获取。总之，希望通过这个一周年的契机吧，能得到听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一些反馈，期待大家能够积极参与。那在这里呢，也是先祝大家新春愉快。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这期的正片中吧。那我们这一期上线的时间大概在过年之前一点时间吧，所以我们不想聊一个特别硬核的话题，想说有什么比较适合这个过年的这个
喜庆气氛啊、轻松一点吧，
未必喜庆了，因为知道这两年很多可能需要在地过年，就是在外头过年的人有很多，好像对于有些人来说，过年就成为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就是说一方面是想回家的，但一方面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回家，或者是怎样，所以那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呢，就是叫做关于口述历史吧。
口述历史和过年怎么产生连接呢？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先。
那其实不知道大家对口述历史有什么了解口述历史呢，我简单说，当然这不是学术上的定义因为我也不是在这方面搞学术的，有这方面专门做口述历史研究的人那我自己呢也是做过口述历史方面的实践的，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我目前为止大概是采访过五六个人吧。
他们都是怎样的一群人？
其实这个就跟过年有关系了，就是我们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往往你的采访对象最开始都会是你的家人，那首先可能会选择的是你家里最年长的那些长辈。
对，
就是他们的经验是最丰富的而且他们是最需要被记录的，他们的言行被保存下来的，而且他们也有，就是你平时觉得他们可能没有什么表达欲，或者说要么是表达欲很旺盛，这两种情况都有。那没有表达欲的时候，你通过这样的一种相对正式或者相对有目的性的形式激发这种表达欲，这是其一。那还有另一点就是他平时就有很多想说的，那这个时候你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能让他非常条分缕析的，
有技术性的，
经过引导的给他呈现出来，所以能起到这样一个效果。那口述历史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就是有点像你通过一个采访或者聊天的形式，然后通过一系列的问题设置将一个你想呈现的继续的历史或者一个时间段或者是一个人生经历把它给呈现出来。
那这一点在面对很多亲戚或者长辈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我们接触他的世界或者进入他世界的一个突破口。之前也看到很多讨论嘛，就是逢年过节当亲戚与我们发生对话的时候很尴尬的，因为总会有一个说法，就是亲戚的生活轨迹跟我们不一样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的生活轨迹和我们长辈那一代已经是很大的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不得不在一个空间里面相处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无法说一个共享我们的生活经验，无法共享我们的比如世界观什么的，都有很大的代沟和冲突。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但是又不想说一些很无聊的，对，就是甚至会伤害到对方的话的时候，口述历史或者说了解对方的历史可能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些年可能会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人说我们的年味越来越淡了。其实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当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合家欢的场景时，我们在外工作一年啊，比如说无限憧憬想回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就是可能你憧憬了很久的这个家其实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对，这些人是你认识的，但是你没有话题去跟他们交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尴尬所以说除了年三十晚上今年是年二十九晚上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以外，剩下的时间你可能跟这些亲戚家人就没有更多的深入的交流了，所以大家都选择去看电影或者是去逛街。
对，
大年初一的现在春节档的票房成为一年当中最最火热的时刻，我觉得也是这种过年消费形态的一个转变吧。
哎，你提到电影这也蛮有意思的，我看到就是最近这几年因为春节档的爆火嘛，然后这里面的爆火有一个因素是带你的长辈或者亲戚去看电影。
对， 对，
那这个时候一个是在电影方他必须要推出一个比较合家欢的比较老少咸宜的电影，其次就是那年轻人在跟就是比自己年长很多人一起看的时候，他们会可能分享对影片的评价的内容，比如说之前很著名的那个李焕英。
对，
对，
李焕英，
当时李焕英就引起了一股带父母去看电影的这样一个热潮。然后在里面因为李焕英这个电影我想必大家都看过，大家没看过无所谓了，就是他讲述的可能是我们长父母辈的那种故事嘛，然后发生了一个连结，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接触到我们父母的世界，接触到他们的内心。
对，
对，就可以问他们很多事情，比如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对，
如果你在当时怎么样怎么样你会怎么想。而我觉得这个本身既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又是一个能够把父母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的一个渠道。
很多人去年通过这部电影，我看到豆瓣影评，就是说跟家人有了一个更亲近的连接，或者说更了解了一点。那我们今天想讲的这个口述历史，就是你直接的与家人长辈去进行一个沟通，对吧？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既有亲密关系在里面，然后又有一定距离的这样一种感觉。
哎，这个和我们创博号讲的就是我们把问题客体化，然后把它客体化以后再把它呈现作为问题呈现的时候，就可以对它做出更好的观察和记录，
就是以某种学术的视角或者一种思考的视角来去观察你的生活，来去对象化你的家人吧，差不多是这样一种情况。
哎，那刚才你说到的确我们可能有些人 很久没有回家了，或者是比较想念某一些年味吧，可是我又会观察到一个现象，他们如果真正回到家以后，他们跟亲戚碰撞在一起，他们又会觉得啊，原来这个亲戚很油腻啊，或者是很什么，就是无法接受，会有很多东西让他们感到很不适。
而且会被抛问一些很不合时宜的问题，让人心情很沮丧吧。
对，不是有什么亲戚灵魂拷问吗？
灵魂拷问这些东西，
问一些关于房子车的，
对，
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对，
而这些问题很多分析都会指出啊，这些问题只是因为亲戚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他们只能找这个问题来挑起他的话头，他并不关心你实际上比如说房子和车子的问题，他只是希望要有一个话，然后甚至希望这样看你的窘态，你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对，然后笑一笑，就比较欢乐的过程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提到的口述历史的思路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与亲戚之间的对话不那么尴尬以及有一点建设性的一个方法吧。
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换位思考一下吧，当然这种换位思考很容易被骂但我做这样一个尝试吧。当我们如果成为那个家中要调解气氛的那个人，就是你必须要在一个饭桌上或者在某一个围坐在什么春节联欢晚会之前的那个场景当中的时候，你必须要展开一些话题，那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话题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当我们现在说那些亲戚总是问一些不合时宜的很有冒犯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转换一下视角说，那如果是我们来问，我们会问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不问任何的问题，
对，我们是不是可以沉默
我们可以沉默，我们非常非常享受这个沉默，当然我觉得也可以吧，对，只要你不觉得尴尬就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比较刻板印象的过年这个场合，就大家要聊天说话的时候，我们会去寻找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对
对，或者是我设想一个场景，就是如果对方问出一些很尴尬的问题，就类似于那种跟你隐私啊跟你的一些生活状态有关的时候，你可以主动的把这个话题引导到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比较有历史性建设的意义上去，
就是有这种口述历史性的
对
那
比如说比如说你的阿姨或者你的长辈问你说哎你赚多少钱啊的时候，你反过来说哎阿姨你曾经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比如说社保啊什么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薪资水平
哎对啊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 一个很有历史记录意义的东西了。
就是说比如说你说我们现在内卷很大对吧，那当时你们的一个
竞争状况
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可能是可能它有些什么场内内部的一些什么竞争啊，但是可能外部竞争就会少一点啊、比如像这种包分配啊这种历史制度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甚至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比如像是下岗的经历啊什么的，这些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愿意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当我们面对这些尴尬的问题时候，可能最好的方式不是说马上翻脸，
做一个
或
者说歇斯底里，
或者说我觉得大部分人也不会翻脸吧，就是说它变成了一种自我的怎么说内心的焦虑，然后呢这种内心焦虑需要在网上呈现出来，然后就你可以看到很多豆瓣的话题，
吐槽帖
、然后什么原生家庭，然后就变成了微博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在那个对话场景的当时没有做出一个及时的反应，让这种冒犯的怨气吸收到了自己的内心当中。对，所以我们如果说能有一种反馈的机制让这个问题有一个反转，我觉得这种对话性会更加的有意思一点吧。
挖掘这些本来看似无关痛痒这种对话里面的一些，像刚才说了一些历史价值或者记录性的价值，
那其实这样的对话场景可以有很多了对吧，比如说冒犯性的场景一二三四，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做个转换呢，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早期做的一期叫口水不是口水，叫那个身边统计学的，因为其实亲戚或者是你家人往往会关心的是你的这个身边的一些问题嘛，你个人的一些问题，但是比如说你个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事情啊，他们可能会很不开心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嫁为一个更加宏观的更加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去呈现呢，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啊，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比如说薪资的困难，或者说升职各方面还有升学的一些问题，往往它不是你一个个人能去通过努力或者怎么样去解决的对吧。
对，我想起一个例子，就是亲戚很喜欢问你的这个专业
啊，
就很多就是在大学读大学嘛，然后被问到专业的时候，对你专业是干嘛呢，总有个刻板印象，比如说工科的就是修电脑啊，不然工科的可能是修东西啊，对，计算机是修电脑啊之类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做一个很情绪性的说我不是修电脑的对吧，问你是如果学外语的、你会不会反应我不是做翻译，
然后在豆瓣上吐槽。
对，与其做这样一个反应呢，不如说你说那这个专业它目前在这个行业它大概是一个怎样就业场景，然后很多人对这个专业可能有一定的误解，比如说就是我们老经常讲的中文系，很多人怀疑中文系的价值啊，认为中文系会不会是写东西的，对。但是我们也知道根据我们之前的结论也说了嘛，中文系其实它是一个很技术性，它需要技术性，它需要进行从事具体行业具体事件的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一个很虚的就是大用无用之用范围大用的这样一个专业嘛。而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比较得体的方式说出来，哎，亲戚可能他自己也会说，哎，好像你真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对，我们的呈现本身就是我们在学的内容的一部分了嘛。哎，那丹牛，你作为中文，比如说你中文系啊，那你在跟长辈对话的时候，你有怎样的一个经验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吧，可能要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分。第一个区分呢是一般的日常性的对话的场景啊，就是我们在
闲谈
、一些闲聊。那我们可以用一种我们刚才讲的相对的系统性的口述历史性的方式，让这个对话从你一个个人的冒犯性的问题转换成一些别的问题。当然我们讲这种场景只是停留在一些聊天的程度如果说本身你们可能家庭内部有一些积怨或者是什么深层的矛盾，这个是肯定是解决不了的对吧，
对，
比如说有些家长一直在催生啊或者是什么的，他的这种执念很深，那这种应激性的技巧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涵盖这些，可能要做一个小小声明，它不是灵丹妙药的。
而且每个家庭的情况非常复杂、
对，我们只是讲一个一般性的一些东西，
对，甚至就是你有了一定可能相对好的这个对话环境、你才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们之前预设场景就是说这个亲戚他其实只是想找一些话题来跟你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话题从你不想聊的话题变成一些可以继续谈下去的话题啊，是这样一个场景。好，这是第一点，这是谈话场景。那第二点呢就是真正要讲的一个就是关于口述历史，就是一个我们很正式的，我们会去做一个问题的提纲，问题的列表，然后之后呢会对我们的家人会亲戚去进行一个采访，而且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我们是需要一些技术设备，比如说像是录音啊，或者是架设视频 啊、拍照啊什么这些，就是一个很正式，有点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杨澜访谈录或者是
对
什么各种各样的
访谈录，十三幺有点这种感觉
啊，十三幺啊，对，我觉得实在很过瘾啊，带入到这个场景，带入到那个许知远的这个场景当中去，
对，
对，你就是许知远，然后是你的家人是坐在那里是一个受访对象，
对，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对话会挖掘出一些就是提问者之前没有想过的一些点，对，你不问你都不知道这个人居然还有这个角度的那些一些答案。
嗯，是的，而且我是这样的，我目前做过的一些采访对象嘛，那有我最亲近的人，然后还有说由我这个亲近的人
隔了一层关系，
隔了一层关系的，就是他以前一些共事过的，比如说我长辈一些同事啊，还有他们以前一起认识的一些老朋友什么的，我都有去跟他们了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多面的框架，就是你对你家人的了解不仅是说他告诉你什么但就是什么，而是说你从别人的视角来告诉他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
很多材料可以相互佐证，
相互佐证，那有些是说很符合他这么说的啊，别人也这么说 OK， 但其实有时候很精彩的地方就是会产生一些矛盾，就是他说的跟别人说的会有一点的不一样，
对，因为有些在当事者他会避讳一些事情，
对，会避讳一
些
事情，
顾虑什么的，
就比如说有些事情他三缄其口啊，他这方面他沉默了，但是你从别人的口中可能了解到了一些更多的情况，哦，当时原来是这样一个原因啊，他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这个就我觉得口述历史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能听到不同的陈述，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一些罗生门的问题嘛。
嗯，
我不是说我做口述历史，我要对这个历史去进行一个还原澄清啊，事实是怎么样的？
不是要做历史的侦探。
对，比如说当时你到底这个工作是分配的，还是什么谁谁谁推荐的，还是怎么样？我不是要真纠结这个历史本身的事实具体是什么。当然有人做研究，那是另当别论。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是想多一种了解。这样我对看待家人的一些眼光，包括对他们的过去，其实他们的过去也是我跟我自己有一些很密切的关系吧。可能某些具体的事情就影响到了，比如说你的出生啊或者什么，对吧？
对，而且罗生门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了，就是看他们怎么叙述同一件事情。
对
对，这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建构一个很有意思的整群像的一个过程啊、因为哪怕是罗生门嘛，他们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对，然后互相之间可能有矛盾。可是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对，他们为什么不那么说，哎，这个本身如果你做一番思考，你会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他们会做一些可以推测的吧的一些想象。因为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对，我也是对身边比较亲近的长辈做过一些这种追问嘛，有些事情如果不是我这么问，或者是如果不是在这个场合下问，这个事情可能就永远的被对带到对历史的坟墓里面去了。而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确会有一些顾虑，会有一些闪烁其词啊什么的，但是正是因为他的闪烁其词，我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一段被他掩埋的历史。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就是有时候你会问到一些，当然可能我预设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避免一些可能会让受访者会不快的一些问题。大家可能要做这样一个心理建设吧。对。但是有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是你没有预料到的，问到以后可能说对方会含糊过去。但我觉得恰恰是这个含糊的地方，你大概就会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信号给你。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记录，就是说你家里可能会有一些已经去世的亲人，那这个去世亲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更多的情况下，你可以通过一些在世的他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从我外婆那里问到过我外公的很多事情，因为我外公已经很早去世，在我三岁的时候，但是我其实很想知道我外公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是通过我外婆的口里面，我大概录了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视频，就是他还准备了一份那个稿子，就是他一直在那讲外公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把整个视频给录下来了，就是还有这样一种形式，就是通过你在世的这些家人的口述，然后来还原一个已经不在世的人的一个具体的样貌大概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很有价值的事情吧。当我们做完这个口述历史之后呢，大概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工作吧，就比如说有时候你可以看看能不能整理成文字稿啊，当然这个其实特别特别费时间，
对，
就像我们现在在做播客，我们一度想把这些播客的一些精华内容把剪辑成这个公众号文章，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其实是很花时间的，当然像有些技术工具，比如像飞书啊，或者像什么讯飞这个语音啊识别啊什么的，当然你真的要做成那种大家可以阅读的这些材料的话，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路要走， 对，这上面这是一些这种从音频到文字的一些技术处理吧。当然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来说，你只要把这个技术的内容声音视频影像留存下来，我觉得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了。对，
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啊、就是说可能是有点刻板印象，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长辈他讲话比较絮絮叨叨、他会有一些很无用信息或者是一些他的属于他个人的表达方式、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变成文字，你对要势必要把它删减啊，或者是做一些调整。那变成文字以后，它的确它有它的技术的意义，比如说时间、地点、人物，这是它的技术意义。可是它当时的音容笑貌，它是如何呈现这一点的？对，这个在文字就体现不出来。
是，甚至我还想过，就是你可以让你亲戚说方言。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语言学的价值。当然，我们不是做方言研究，方言研究你要拿那些词去读啊什么的，没事儿，就是说你让他用方言来讲。对，就会很有意思。当然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代比如说年轻一辈可能就不一定能听懂了。对
对，你得为他注一些正音啊之类的
就不一定听得懂，但是呢你可以让他用方言来说，因为用方言来说的时候呢家里人可能会有一种更加自如自在的感觉，而且呢也以后吧可能会对一些语言学方面的这种研究过程也会产生一些作用的啊。因为老一代新一代这种方言口音啊各个方面它都会有一些用词用句方面的变化。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技巧吧。
那刚才你说的像口述历史把它做成音频的时候，它是一个声音的内容嘛，那我们现在做播客其实也在做声音内容的输出，那这两个东西能不能做一个结合呢？你觉得？
其实当然是可以的，我觉得已经有其他台做了一些这样的尝试了。因为刚才我讲到你要把口述历史转换成一种，比如说像很多人做历史研究的要转换成论文，那做公众号的它可能会变成公众号，那可能做新闻媒体的可能会转换成现在的一些非虚构的文章嘛。但是这样的工作其实都非常耗费大家的时间。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话，其实完全可以让口述历史的这个音频节目给它保存下来。那很多人可能就会直接上传到自己的播客，当然是在你的隐私容许的范围内，家人容许的范围内吧。比如说之前有听到那个大言不惭的友友嘛，还有一次是跟他的母亲做了一次很亲切的交谈嘛，当然未必亲切，我们听上去还是 OK 的。但是他之前好像也讲到说，当我记得不一定准啊，就说他其实跟他母亲在对话上可能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通过了这样的一次深入的对话吧，彼此都更加能互相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他不仅是说我聊了这样一次，怎么说，做了这样一次深入的谈话。对，而且他是把它放到了一个公开的平台当中，公开的媒介当中。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让很多人，让更多听到这个节目的人，就是起到了刚才像你说的带着家长去看李焕英的那种效果。我通过别人的这种比如说母女，对，母女父子父子父女啊这样的一些对话尝试，诶，我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些类似的问题啊，类似的形式，我去问自己的父母呢，或者问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其实也是很有意思
的。哎，对，因为我有个感觉，就我在听别人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就是他在陈述他的那段历史，他跟我的生命经验或者我的整个世界可能未必有发生联系。那我当时我就会想，那我为什么要去听这一段跟我无关的这段人的历史呢？可是我现在像跟你说的，我在听别人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我听的可能不是他具体的内容，不是他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而是他在陈述自己的历史这件事本身。这一件事情就对我的一个启发就是什么呢？是我开始更加关注，就是比如说我的长辈或者是那些不曾被述说的历史是如何被表达的，可能是一个方法论的一个影响吧。就其实他具体说什么不重要，像刚才说他可能可以撒谎啊，他可以隐瞒啊，但是我试图去跟他对话，而这一点被我记录下来，这就很重要了。我可以记录说，那我在某个时间点，比如说过年啊，或者是大家都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清明节，对，这些重要时间点里面我试图去了解过他们，我了解过他们这件事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作用的，有个历史的作用啊，它可能更能够指示我们说如何引导一个对话，对，如何让一个对话变得更有价值更有建设性。
这个其实也吻合我们在创播号时候说的，就是记录本身的价值。记录未必说我们要去追求一个什么结果什么目的，而是说记录本身声音的呈现，语气语调，当时的这种场景，这种回忆记忆，它都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有些事情你真的你不去通过这些问题问出来，他们就永远不会想到的，就不会想到说，哎，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说一下。
对，他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可以付诸语言，
对
对, 对，可以能够被诉说。
嗯，比如说我外婆可能会告诉我一些我妈以前的事，嗯、我觉得就很有意思。我妈可能也不会告诉我，对吧？
对，然后如果你不问，你外婆也不会主动告诉你。
对啊，那比如说你家里的，比如说那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会告诉你，比如说你父母是怎么认识之类的这种事情，可能在你的比如说日常的这种，比如说过年这种谈话中根本就不会出现的。但是比如说合家欢这种场合就很适合我们大家做一次这种深入的谈话。对，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对话它可能需要的是比较一对一安静的环境哦？如果说在场可能有四五个以上的很多的复数的人的时候，这些对话它还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场合发生吗？
其实严格来说最好是一对一的场合。
对的，我觉得很多话我就是对你说，我只想对你说，我并不想有第三第四者在场这样。
对的，就严格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学术研究的话，这个其实有人在没人在，有话筒，话筒摆在哪儿，然后录音笔摆在哪儿，受访者是不是看得到，这些都是很细的基础问题，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受访者他做出的一些回答的表述呈现的、
哦、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口述历史是一种对话机制啊、是一种我们怎么让过年或者逢年过节期间作为一个形式去更加深入的了解自己的家人，
或者说作为对话技巧的口述历史
技巧，当然它有技巧层面有内容的这方面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说突然间有一个第三者或者别的亲戚你的对话之外的这些人出现的话，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惊喜会发生吧。我遇到过也会有一些这种意外的事情发生，就是两个人会对这个记忆有一个话语上的争夺，就是、
嗯、
就其实我们刚才前面也提过了，对
对的，
不同人会对这段事情有一个不同的表述。
对，当一个人说当时是我拿了你的衣服，但另一个说不是我拿，是另一个人拿的，哎、
就类似于这种、
嗯、对，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像小朋友似的那种、
嗯、
这种争吵会发生。
但是如果对方真的是有一些他认为可以跟你诉说的内容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设想说，那他可以单独把你叫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场合啊，对，说比如说聚会散了以后我们单独聊一聊，这个体验可能也是蛮美妙的。哎，那我还有一个比较根基的问题想问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倾听也好，在诉说也好，我们总要有一个动机嘛。可是我们也可想而知啊，很多亲戚的确我们是不想跟他有正面的来往的、
嗯、
甚至不想发起这个对话。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协调，就是说我要做一个记录的这个责任感和我的情感上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人的一个矛盾呢？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无法接受，比如说你跟你们家跟某个亲戚家之间可能有很深的矛盾啊，或者之前发生过什么过节，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迫自己真的要去这种对话。对，
嗯，
但虽然对话本身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它能成为一个解决的途径，
柔化
化解这种、
哦、软化的功能，
但是如果说真的不想跟这个人对话，就实在是不想，没有任何的这种空间存在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相信你周围肯定是有你想去对话的家人的，那我们就是先找你想去对话的这些家人。比如说有些家人你也知道他的经历是很丰富的，他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对吧，什么事情成功了，什么事情没有成功，那这个我们可以去多做了解。但如果有些家人，因为我知道每个人家里都会有很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有些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把它揭开来。我觉得这个是口述历史，对吧，或者做这些采访深度对谈没有办法去承担的一个责任吧。就说你想通过这个事情去解决什么所谓的原生家庭的一些矛盾啊或者什么，我觉得它达不到那个效果。对，
嗯，他没有这么万能，他甚至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想，你完全可以不做的一个事情。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历史观上面，其实近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对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见解吧。对，就因为我们往往认为的历史就是宏大的历史，对吧，是国家民族啊、社会啊，什么某个族群种族的一个历史，对，这是我们对历史的一个理解。但是其实现在史学界是非常强调这种微观史学的嘛，就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史学啊，关于家族史的这种史学。那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记录的过程中你可以有的自己给自己的这种打引号的积雪吧，对，它就是一种你的使命感。
或者说你从这些个人啊，他们是你身边的这些个人身上，你能看到我们曾经在教科书上在传统观念那一套历史的不一样的侧面，而且这个侧面甚至是很真实的。
对，
因为你知道比如说在某些年代的某些那种历史潮流中、
嗯、
我从书上看到那只是短短的一行字、
嗯、是，
但是我从我身边人听到他们为我们诉说的， 都是他们的日子，而他们的这个日子是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嗯，
对，比如说我自己个人例就是，那我父母的父母嘛，他们就互相之间的婚姻，他们的流动，
嗯，
是塑造了我目前所居住或以及说我所能够接触到的亲戚，对很多这种与我密切相关的事情的。对这个事情，如果我不做这样一个，就从我自己视角出发的这样一个观察的话，其实他们对我来说都是符号。
之后我可以预告一下，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80年代思想文化的一些选题嘛。这个我就突然间想到，就是我90后对80年代可能有一些刻板的一个理解，比如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
而且首先我们并没有出生在80年代了。
对，但是呢，比如说我通过父母就了解到了80年代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场景，对，或者通过你的其他一些家人吧，这为什么他们可能未必有一些很丰富的经历了，但是你可以问他们当时的一些生活细节啊，比如说当时买东西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对吧？那没有，比如说没有超市啊，没有便利店。那他们去哪里买，对吧？比如说当时的物价水平大概是那样啊，那他们的收入和支出比啊，大概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如果他们还会记得的话，他们我觉得会分享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
哎，或者我突然想到，因为说到80年代嘛，那李焕英这部电影刚才提到的，也是基于一个对父母在80年代那个年代下他是如何生活、如何思考的这样一个追问。对，我们知道那李焕英这部电影贾玲她在拍摄的时候她是饱含着她对母亲的思念的嘛，那这一点上我就想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个口述历史，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问我们父母对那个年代的一个想法，对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如果你回到了当时，你会不会有新的一个举措，类似于时间穿越，我们问父母，如果你穿越到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悔恨，有没有什么不满或者是一些遗憾，你们可以去通过这个穿越时间来改变的。哎，这个过程我们不仅带出了我们父母对那个年代的一个感知，我们可以带出他当下对那个年代的一个认识。
就是如果说不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激发的话，可能有些记忆真的就一直尘封了。就是我们之前做报亭那期的时候嘛，我就有很明显的这种感觉。没有宗晨那篇关于报亭的那个文章的话，我基本上对这个事情我很难回忆起来。长辈的记忆我觉得也是这样，因为很多长辈他可能对于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意识吧，自我意识其实有时候是不那么明确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能带入一些事先设计好准备过的一些问题啊，来去进行一个深度的对探研的话，我觉得这样我们能更在更深层意义上实现一个所谓的这种什么过年的这种欢乐吧。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差不多简单聊了一下，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可以如何与我们之前可能不太想对话的这些家人亲戚去对话。对，
就是一种在过年时候的泛用的对话方法。
一种是口述历史式的一种回应技巧，还有一种是我们真的坐下来静下心去做一个好好的录音的口述历史。对，
记录工作啊，或者是对历史记忆的抢救工作。
嗯，是的。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比较日常场景的口述历史，或者我们用更加宽泛的词吧，就是一个采访。那可能之后以后我们的节目嘛，也会更加深入的展开关于口述历史，比如说学术上怎么看待它，或者是各个方面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话题有可能产生啊。那我们这一期呢，主要还是应对说过年这个场景啊，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亲戚啊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思考这个事情吧。
对，当然也不仅仅是过年了，因为我不想弄的就是这个方法好像只有过年的时候能用，像刚才说比如清明节或者是在一些别的场合跟亲戚，或者哪怕不是你的亲戚，是一些比你年长然后有更多经历的人，你从他身上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或者是反感，对，你或许可以得到一些资料式的历史式的记录吧。
好的，那今天这期我们就到这里。那大家在逢年过节啊与亲戚交流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惑，然后你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当然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啊，都可以在评论区当中与我们分享。那最后呢，也是祝大家新春愉快
啊，也祝大家虎年吉祥，虎虎生风，然后也有更多的收获和感触。
好的，那我们这期就再见，
拜拜。